今天要讲到第四节婆罗门的地址。婆罗门的地址事实上也是在有形教化多少年里边所发生的小故事，也就等于接到上一节来讲的一样。我这边从另外一本书上，三民书局给我出的一本书上边也有几个佛陀游行的时候小故事，很值得报告出来。这些小故事我向诸位报告出处，这些小故事一部分是鉴于《杂阿含经》，另外呢，在《四分律》里边，这些小故事很多。我们其中讲一个世尊起誓而遭到婆罗门地址的故事。有一次，世尊在居沙罗国游行教化，他到了一处名叫那罗聚罗的地方。聚罗是什么意思？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大陆的小村庄一样的，三五家、十家、八家人家集聚在一个地方居住的，称为聚罗。释迦牟尼世尊到这个聚罗去起誓，这个聚罗里边有一个地主，名字叫做婆罗奏婆遮，他是婆罗门众姓的地主。其实我们这边说的名字事实上都是姓，也就等于我们说美国人说布希也好，说克林顿也好，说罗斯福也好，那些都是姓，都不是名字。这个婆罗奏婆遮是印度婆罗门众姓的十大姓之一，像大迦舍也是十，迦舍这两个字啊，也是十大姓之一，等于我们中国的张王李赵一样的，姓这种姓的人非常多。世尊向这一位地主婆罗门起誓，这一位地主正在为他耕田的工人分配食物，可是他看到世尊走近了，他就说：咱们呀，我们播种耕田才能够得到食物，你为什么不去播种耕田呢？你也应该播种耕田得到食物才对呀。这个话问的很尖锐，可是佛陀答复他说：婆罗门呀，我也在播种，我也耕田而得到食物。婆罗门说：你也在耕田吗？非常迷惑的就问啊：你的犁在哪里呢？你的牛在哪里？你播的什么种子呢？那么经典上面说，佛陀以一首偈子回答这一个婆罗门，他这首偈子用白话文翻译出来是这样说的：说信心是我播种的种子，苦行就是雨，天上下来的雨，智慧是我所用的力，而精进就是牛。以惭愧心为愿驾牛的那一种东西啊，叫做愿，以正念来守护，以这一种方式来耕作，而能够得到 甘露一般的果实。说完偈子以后，当然又对这一位婆罗门又开始了一番。这个婆罗门越听越有道理，他就以曼钵很丰盛的饮食供养世尊。那么经上说，后来他也皈依了佛陀，成为一名在家弟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陀出外游行教化或者乞食，也常常遭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扰。那么另外有一则故事，说是佛陀去禅师一个生病的比丘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王舍城，佛陀住在竹林精舍。这个时候有一个名字叫做巴加利的老比丘，年岁很大的比丘，他生病了，住在王舍城的他们竹林精舍的等于一个下院分院一样的啊，一个金丝精舍里边。这个时候另外一位比丘去禅师这个巴加利比丘，巴加利自己觉得病重了，恐怕是来日无多，他就请去禅病的比丘转报佛陀，希望佛陀能够怜悯他，到他住的地方由他再瞻拜佛陀一次。佛陀知道了这件事，那么离开就到这个金丝精舍去看这一位老比丘。这个老比丘看到佛陀来了，连忙的从床上坐起来，师尊劝他躺下去，说啊，不必起来了，你生病了还是躺着。师尊就问他，巴加利呀，你进来好一点了没有？还耐得住吗？这个时候老比丘说了，说师尊呀，我的病体呀一天不如一天，恐怕是没有康复的希望了，所以我在去世以前，我想瞻仰师尊，顶礼师尊，以为我崇敬之事，但是因为病体很重，不能够去见师尊，所以才请你到这里来。这个话都说得很诚恳，而师尊佛陀是这样对他说的，巴加利呀，你要看我这个衰老的身躯又有什么用呢？你还记得我从前教会你的话吗？我从前告诉过你，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我们一再的强调，缘起是佛陀的证悟的基本教理，缘起是宇宙间的真理。他一再以缘起开始弟子们，他现在就又告诉这个老比丘说了，说我从前一再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那换一句话讲，你只要认识的真理，认识正确的认识缘起是什么，空性是什么，你见我不见我没有关系了。我们前天不是讲了一个小故事吗？哦，还没有讲到这个，在后边讲到这个须菩提的时候啊，须菩提是皆空第一十大弟子之一的大弟子，佛陀出外游化，有一天回到灵鹫精舍，许多弟子听说佛陀回来了，争着跑到门口去迎接。而这个时候 须菩提在三种里边四位法已。听说佛陀回来了，他就想，我是去迎接佛陀的，还是继续做我的功课的？佛陀告诉我们，如果能够正确的了解法义，正确的了解空性，就是正确的了解它。我不必去迎接它，我还是在思维空性。这个时候，许多迎接佛陀的人里边，有一个比丘尼，叫做莲花色。莲花色，莲花色本身也有一个很长的故事了，不在这个范围以内就不说了。他就跑在最前边，跪在佛陀面前，说：“世尊啊，我是第一个来迎接你的人。”世尊微笑说：“莲花色，你不是第一个迎接我的，第一个迎接我的是须菩提，他在石窟里边，就是山洞里边，在思维空性，能够了解空性的人才是正确的迎接我、认识我的人。”由此可见，佛陀并不重视你们亲自来对我顶礼、对我朝拜，你们只要能够正确的了解法义，那么更胜于来见我。所以《阿含经》里边有这么一段话：见缘起即见法。认识到缘起，就是等于认识到佛陀全部的法；见法即见如来。我们正确的认识了法，就是见到了如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如来是代表宇宙间最高的真理。因此佛陀就告诉这一位老比丘说，你一定要看我这个衰老的身体有什么用的啊！你能够正确的认识缘起，正确的认识法，比见到我好得多了。这个时候巴利迦也恍然大悟，本来佛陀的法身不是用我们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去接触的。所以《金刚经》里边又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使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那就是如来不是用我们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去接触的，如来要用我们的心识智慧才能够去见到如来。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并且佛陀一生有话，喜不暇乱，几十年都是很忙碌，他也不是以正经济不妨义来勉励弟子。有一次他对弟子们赞美毗舍离城的人民。毗舍离城在恒河北岸，由婆扎里渡口，就是由恒河南岸经过婆扎里渡口，渡过这个河口到恒河北岸，靠河口不太远的地方，第一个大城就是毗舍离，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小国家毗舍离国。佛陀对于弟子们称赞毗舍离的人民，他说：“比丘们呀，毗舍离城的人民晚上枕着稻草睡觉，黎明即起，热心忙于个人的工作。”那么所以摩揭陀国的阿哲世王虽然时时的窥视着这个国家，想去侵略攻打他们， 而终于逮不到机会。这个故事是佛陀晚年的故事，因为本来摩揭陀国的国王是频婆娑罗王，到了佛陀晚年，阿哲实王发动政变，给他父亲习武进起来，他自己做了国王。这个说起来很长，不细说。阿哲实王常常想去给这个毗舍离这个国家拿下来，但是逮不到机会。佛陀继续说，比丘们呀，如果他们将来堕入放逸的生活，枕着羽毛的枕头，睡在柔软的床上，那么睡到太阳高升的时候，那就是阿哲实王出兵攻打这个国家的时候了。他说如果毗舍离城的人有一天他们要是过着非常享受舒服的生活，不努力工作，那就给阿卓史王制造机会，阿卓史王就要去攻打他们。我们中国古话说，物内忧外患者国恨亡，古人的教训是如此。可是我们现在有内忧外患，而我们大多数的人枕着羽毛的枕头，睡在柔软的床上，那是天亮才睡，夜间不睡的，夜间去饮酒作乐，追求感官上的快乐。所以郝柏村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打算下一个命令和这规定，3点钟以后娱乐场所都要打烊关门休息。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大哗，说是3点钟以后我们到哪里去，因为郝先生一生过着军人的生活，那可以说是准时就寝，准时起床，绝想不到社会上的人里会是夜间不睡觉而白天睡觉的。可是我们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过着这一种放逸的糜烂的生活，实在讲这个是使人引以为忧的。而世尊的话不仅是在赞扬毗舍离的人民，同时也是在勉励众比丘。世尊接着说，比丘们呀，现在你们也是枕着稻草而眠，心不放逸，努力修道，所以摩罗想侵入你们的心中的时候呢，也是不带机会而入。魔在我们内心的欲望生气的时候，内心懈怠的时候，魔就侵入我们的心中了。所以如果你们也堕入了放逸的生活，卧于柔软的寝床上，枕着羽毛，睡到太阳高升才起床，那就是摩罗侵入你们心中的时候了。世尊是在赞扬毗舍离的人民，而事实上也是在勉励比丘，你们要努力精进，不能够放逸。如果你们放逸，过着很懈怠堕落的生活，那就是摩罗要侵犯入你们心中的时候了。这几个小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继续讲婆罗门的弟子另外一个小故事。这一个小故事是在我们讲义173页第4节。在印度，婆罗门教是传统的宗教， 那么也就是上三种种性一致的信仰，因为几乎它就是国教，全国人一致信仰婆罗门教，但是奴隶主没有信教的资格，没有信教的权利，因为他们是一生族，只活这一辈子，死过以后就断灭了，他们没有资格信教。这个话是什么人说的呢？是婆罗门教士，高高在上的婆罗门说的，说你们没有资格信教，你们是奴隶。佛陀的僧团成立以后发展的非常迅速，我们前面讲过一个故事，在王舍城里边佛教发展的很迅速，当地的人民就很恐惧的说，沙门瞿昙抢走了我的儿子，或者说抢走了我的丈夫，因为跟他出家的人很多。由于这样，就引起了婆罗门众信的这一些人的妒忌跟敌视，所以佛陀一生教化并不是说老子出天人永护，并不是我们讲一句不恭敬的话，现在披着佛教的外衣所谓佛佛法外道，卢生燕到哪里下飞机，到哪里去，地下跪一大片，这些邪魔歪道现在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佛陀当初弘法并不简单完全是这样子，到佛法盛行的地方，当然那些信众对他的恭敬是无以复加，但是到了婆罗门教的区域也会常常碰钉子。所以并不是说到之处全是天人拥护了，最常遇到的就是婆罗门众信的抵制，不但抵制，并且还找上门去挑衅。佛陀在王舍城竹林经时，有一天一个婆罗门气势汹汹的到了经舍里边，在佛陀面前粗言恶语的大骂，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族里边的一个年轻人皈依了佛陀出家，他忍不下这口气，所以来找佛陀挑衅算账。这个时候佛陀怎么办呢？跟他对骂吗？佛陀没有这么做，佛陀听着他的狗骂，默默无言，直到那婆罗门骂够了，人也平静下来了，才很平静地问他，婆罗门呀，你们家里边偶尔也有亲友来拜访的时候吧？这样问他。婆罗门说，那当然有啊，那又怎么样呢？佛陀说，如果有亲友来拜访的时候，你会不会拿酒食来招待客人呢？这个都是日常生活上边的很平常的事了。婆罗门说了，那当然了，怎么样呢？瞿昙直接叫他的名字。佛陀说，如果你备下的菜肴而你的客人不接受你的款待，那这些菜肴，这一桌子菜应该归于谁所有呢？这个婆罗门就说，如果他们不吃的话，那当然是仍然归于我自己了，那是我准备出来的嘛，他们不吃当然归于我。佛陀这个时候说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很幽默的说了，说你刚才说骂我的那些话，我决定不接受它，还是归之于你自己吧。
如果我跟你对骂，就如同主客相对庸才一样。可是我没有跟你对骂，正如我没有吃你的菜，这个菜你收回去吧。很有意思，很幽默，那么就给他奉还回去了。当然这个是傅错的智慧。经典里面像这种小故事很多，不再列举。不仅只是婆罗门教对于僧团的抵制，其他各种外道都跟僧团作对。这个里边有一个单只黛玉帮扶的故事。只有僧团以来一直是跟外道处于斗争状态，一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包括印度在内，以至于佛教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一直是佛教跟许多陪着佛教的外衣的夫妇法外道，或者另外打着旗号的其他外道互相处在对立的状态，一直到现在更是如此，更是非常严重。比如说须大多长者在给佛陀建筑七树基孤独院的时候，外道就去阻止，你不能够给他盖啊！我们在这个城里边了这么久，你也没有给我们盖过什么精舍房屋，你为什么要给沙门曲坛盖呢？即使去干涉须大多长者，最后说你一定要盖，你找曲坛或者他的弟子出来跟我们辩论，他们如果辩论失败了你要停工，我们辩论失败了我们以后啊不再管你该不该的事。那个时候在舍卫城当监工的建造这个七树基孤独院的是舍利弗。我们知道舍利弗本来是外道出身，而又号称智慧第一，他去跟那些其他外道辩论了，简直不给他们放在眼下，很快的就是那一群外道折服输给他了。佛陀在七树基孤独院讲经，就是说法了。那个时候也是顾及于白天城市里人都要工作，晚上说法。这个时候外道就出了个坏主意，买通了一个妓女，每一当七院经舍七树基孤独院听法的人散的时候，人家出来了，这个妓女的扭扭故意的花枝招展的扭扭捏捏的就进到精舍里，故意的让大家看见。第二天早上了，白天了，他怎么样的打个转就又故意的让大家看见他扭扭捏捏的出来了，使人家误会他常常去祈愿精舍，或者晚上就住在里边。后来终于有一天佛陀升座说法，许多信众在听，这个时候这个被买通的女郎就是叫做丹哲，鼓着个大肚子扭扭捏捏的进去了。经典上面说的用的字很简略了，大意就是像现在的话，去谈你是乱中气，你现在为什么不管我了，大意就是这一套话了。这个是一个很难看的场面，但是佛陀不说话，一句话也不讲，端然的坐在那个地方。这个被卖通的妓女就急切往前面走，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你当初喜欢我，你现在怎么不管我了，大意就是这么一套话了。走着走着快到了前面了，他的腰里边绷着一绳啊，绳子断了，他腰里边用绳子啊 帮了一个木盆，那个时候说那个大概是普通小一点的木盆子嘛，他拴在他的衣服下边，看起来挺个大肚子。这个时候绳子一转，木盆当一声掉下来了，这个傅拓就不必再讲话了，满场的人哄堂大笑，他自己啊赶快转头跑掉了。这个就是说，傅拓哪个时候照样在也被人陷害毁谤，可见歪道对于僧团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也是在他游行间的小故事之一。因此我们说，佛陀45年传道，并不是一切全是那么顺利的，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挫折的时候。那么继续的讲，还有一个类似于前边这个故事，就是说何为见者，什么样的人是见的人。像印度四种众星、婆罗门众星、萨帝利众星、吠舍众星、树陀罗众星，上两种是贵族，第三种众星的也算是雅利安人，也算是工商界的人士，也可以说是准贵族了。但是只有奴隶族、被征服的黑人、族人是贱民，是奴隶。而贱民奴隶的没有权利走入宗教生活，因为他们没有来生，所以他们一个名字叫做一生族。所谓有轮回的上三种众星，一生行善恭敬祭祀的，死后可以升入天道，可以回到大梵天，可以成为大梵天的一部分。当时的名词叫做梵我一入。而一般的人死后还可以再轮回为人，但是奴隶族没有来生后世。可是在佛陀的教团里边没有众星制度的限制，在佛陀的教团里边有婆罗门众星的知识青年，有萨帝利众星的王族、王子或者是知识阶级，有工商界的人士，也有贱民、奴隶、妓女、乞丐，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到了僧团里边没有任何众星阶级的歧视，因为佛陀主张的是众生平等。我们看他十大弟子里边有一位所谓持戒第一的优婆利，优婆利就是奴隶出身，他是奴隶众星的，他本来是经梵王王宫里边的理发匠，到了佛陀正道10多年以后，王宫里边有所谓七王子出家，就是佛陀的几个堂兄弟七个人一起要去跟着佛陀出家。这个时候就带着优婆利啊一起作为路上照应他们的人，一直追到佛陀游行教化的地方。这七个王子呢就给身上王子的衣服脱下来，身上带的那些装饰品都拿下来丢在一个布包里边，说这样吧，优婆利，我们要去见佛陀，我们要出家了，你就带着这些东西回去吧，啊，这些衣服啦、首饰啦，我们都送给你了。开他玩笑说，你等于发一杯小菜。七王子去见佛陀， 傅拓对于他那些堂兄弟的细心啊都非常清楚了，说是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出家就要受僧团的戒律，我给你们七天的时间，你们去考虑，考虑清楚以后再来见我，不当时接受，不当时给他起诉。这齐王子气为王子，听傅拓这么说嘛，当然就奉命未尽，说先去住几天好好考虑考虑。可是另外一方面的优婆利在村舍里门口里想到王子去跟傅拓出家了，我是贱民出身，我就没有出家的资格，我要是能够见了傅拓，要求傅拓跟傅拓出家，傅拓会不会接受我呢？越想越伤心，在流眼泪。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经过了，舍利弗尊者认识这个优婆利，知道他是王宫的理发匠，就说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要哭呢？优婆利就给跟随着几位王子来追随佛陀王子要出家的事情告诉舍利弗尊者，并且说我是一个奴隶，我很想跟佛陀出家，但是佛陀会不会接受我呢？舍利弗说你等着，我先去跟佛陀报告。那么进去给这事情报告佛陀，佛陀说你带他进来。当然佛陀也知道像这种人都是最规矩最本分最诚恳的人，他是奴隶出身，他没有那一种娇奢的习气嘛。当然佛陀一看也就愿意接受他，说优婆利啊，我们僧团里边接受你参加僧团，马上让人给他提督。那么这样一来，优婆利反而成了七位王子的师兄了，因为僧团里边不论出身不论阶级，不是说你是王子你的地位高，这一位是一个奴隶嘛就地位低，而是以他提督的先后作准。佛陀故意这样安排，也就是压一压那几位王子的那一种娇奢的习气了。由此可见僧团里边什么样人都有，我们如果细说的话，里边有乞丐有强盗有妓女，什么样人都有，但是入了僧团以后，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努力精进。所以佛陀认为我们说到尊贵或者卑贱的这个字眼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指一个人，而不应该是指一个阶层。婆罗门众生刹帝利众生不见得都是尊贵的人了，那么下层社会的民众也不见都是卑贱的人，那也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吧，不见得做官的有钱的全是伟大的人，或者全是正人君子。我们讲刻薄的话，那些腰缠万贯几百亿身家的人里边，当初这么起家的要说起来的也是不怎么高明，这些都是题外话。不过也就是说看一个人的贵贱，不是看他官做的大不大，不是看他有多少钱，而是看他的行为。可是我们现在不重视这些，古时候社会虽然做不到，但是社会的道德标准仍然是以仁义礼智或者是忠孝等等这些作为我们社会的道德标准，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得到，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是个是我们的标准。可是现在我们的文化整个的中断，如果我们要是有人在谈仁义道德 忠孝仁爱等等的，或者是礼义廉耻，如果讲这些的，简直被人家骂我们是落伍老顽固，这些话没有人听了。那么我们的社会标准是什么呢？设的钱多少就是伟大的人。所以说我们社会乱象就是出自于社会上边文化中断，没有一个社会上边的中心标准，一切以钱来计较，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那么傅作时代也就是这样，他说一个人的贵贱不应该看他是什么忠心，而该应该看他个人的行为。所以有一天傅作着衣赤膊到王舍城去乞食，傅作着衣赤膊入王舍大城乞食，《金刚经》上面一开头就是这么说了。因为到施主信众家门口去乞食，也是一件很庄重的事了，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所谓三衣，三衣里边有小的就是内衣了，啊，有中的大的了。所以僧团里的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配上所谓袈裟，要穿上外衣，服装整齐，才去出门乞食。那么这一天，傅作着衣赤膊在王舍城里边乞食，到了一家婆罗门众姓的家门口。当时像人家乞食的习惯惯例，站在门口唱一段偈子，因为那个时候社会门口没有电铃，并且不是家家户户的给门都关得紧紧的了，像我们现在啊住在多少层大楼上面，那个铁门呢、啊、一进去就关上，一出来又关上，那才是人生相问，老死不相往来，同一层楼里边大家几乎是不见面。那个时候当然街上家家户户都是开着门，住家的人家也是如此。傅作站在这家门口唱了一段偈子，目的是让里边人听到，使人家知道是修道的人，是沙门来乞食的，这个就是当时一个习惯了。这一天所遇到的不是这个情况。傅作到门口一开口，屋里边就有了一个婆罗门，他的名字也是叫做婆罗斗婆者，事实上就是姓婆罗斗婆者了。他看到有人上门，这个时候他正端着贡品要行祭祀的仪式，因为那个时候婆罗门家庭家家户户都有火炭，每一个人每天都要拜火祭火，举行祭祀的仪式。他看到有托钵的沙门上门，他就粗言恶语的呵斥了，去，我正在做神圣的祭祀，见者是不能够进门的，非常不客气的态度。但是傅作本来是沙地的中心出身，是皇太子出身，他并不是见者。从此傅作也不会因为对方轻视自己而有深悔之心，但是傅作觉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那么基于众生平等的原则不能不变。傅作就反问对方，你可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贱者，什么样的人才是人格低下的贱者呢？傅作问这个婆罗门。这一问是那一位婆罗门瞠目结舌回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个话是平常习惯上边说的，真正问到他什么样的人是尊贵的，什么样人是低贱的，他答不出来了。从此他这个时候 也看得出来，托钵上门的居然是沙门瞿昙，人尊为佛陀的，他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么他也用反问的方式说，我不知道，沙门瞿昙你知道吗？你说说看。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尊贵，什么叫做简拙，你如果知道的话你说说看呢。佛陀说我知道。说着那婆罗门呢也客气了，赶快的搬一个坐的东西请佛陀坐下，请佛陀为他解释什么样人是简拙。佛陀就为他说几字，这个第一首几字是这样说的了：生悔心，怀恨，因福助果恶，凡解其恶见，虚伪不真实，如死等死福，当知灵策灵群策。这里边有几个名词要解释一下：人有生恨心，有怀恨之心，这个当然不必解释了。因福自己的果恶，做了坏事，隐藏起来，假冒伪善，不让人家知道，像这些人是奸者。凡解其恶见者，虚伪不真实者，都是奸者。如死等死福，这个在佛经上面解释的就是人的代名词了，像这些人都是奸者。什么样的呢？当知灵群策，灵群策也是梵文的音译了，就是非常微简的简明，甚至于比首陀罗更要微简的一种简明。那像这样的几字，佛陀一共说了27首之多，这个是记载。